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好，先看到这里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以前我都没有注意这个日光之下，因为在传道书很喜欢讲日光之下，日光之下，大概你讲简单一点，应该就是平常我们所过的日子嘛，在我们这些日子，地球的旋转或日出日落，在这种日光之下，就一般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看到一些什么现象。那么传道书也常常讲日光之下的现象，我们看到的常常叫我们觉得虚空。我就今天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我不知道经文里面允不允许这样的想法，就日光之下，在这些光，包括太阳光，包括日光灯，包括我们平常看到的有光，光通常是比较好的，尤其在光之下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可能传道书他也要表达一件事，你在自然的光之下，不管是日光、月光、星光，或者是科技的这些光，你看到时还是虚空或者没什么意义。本来在光底下应该看得清楚一点，在光底下这种日光也好，月光也好，也就是不是在上帝 特别的光照下，如果不是神的圣灵光照我们，如果不是神的话光照我们，如果不是基督带光照我们，就是日光之下所看到的，叫我们觉得空虚，叫我们觉得遗憾，觉得艰难。那他讲了很多，那这里讲了几件事。那好，我们也熟悉这些话，快跑的不一定赢，力战不一定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，明哲的未必得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那如果照我们一般的想法，你聪明不一定成绩好，你跑得快，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赢。那一切在乎什么？照我们一般想法，接下去就是一切在乎运气。这是运气，就是很多人会这样讲。中国人一般不怎么信，就是知识分子了，或者比较负责任一点，不去讲运气，我们还是讲努力。但是再讲努力的人，再那种不投机取巧的人，恐怕也会觉得人生里面80-90%靠自己努力，大概还是有一两成，或者说甚至一点点，但那一点是关键，就是运气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讲运气，不过我们讲的是上帝的带领。好，如果一般讲到说，你这一生看起来你聪明、努力、上进，你跑得快，最简单的是你跑得快，但你不一定是第一名。好，这是运气。如果是传道书讲的话呢，就不一定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也没有说靠运气，圣经不会讲靠运气的。他会说都是虚空，就没什么意义。或者说传道书可能会讲到说，你快跑的就算得了第一名又怎么样呢？或者是你力战的，你得胜了，各位，我们希望努力打仗的人一定能够赢吗？打仗我们希望谁会赢？哎呀，小朋友都知道好人要赢嘛，但我们可以说好人不一定赢。这里只有说力战的，你花了很多力气，其实这里每一句话如果分析一下也很难过。我们家三姐弟啊，感谢主了，都在主里面，我们非常感恩。 那么我们也都相爱，都是罪人，但是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也都很相爱。我也觉得感谢主，现在是光阴真的很快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兄弟姐妹，你想到你兄弟姐妹，我们通常想什么都是忆儿时嘛，以前怎么样怎么样。我现在好像真是，不会只有忆儿时，儿时倒不一定叫我忆起来很快乐，常觉得很多时候很亏欠啊，对姐姐对弟弟都不好。哎，现在真是感谢主了。昨天包括端午节团聚啊，我们真是都老了，然后记性也不好了。然后我在想，我妈妈90岁，我们几个小孩都六十几了。然后有的时候，我妈妈会很得意的说，但是也是有点悲哀啊。她说我比你们哪个都好，真的，她睡得比我们好，我们失眠状况都比她严重。他吃的也比我们，他血压也比我们好，他记性也比我们好。我们60几岁的人，我都在想，哎呦，一下忘了这个，一下忘了那个，还要照顾妈妈，有的时候根本不行，就会有一些伤感，但是也很感恩了。就是我们想的倒不是在想到当年，我们觉得现在要怎么样更加彼此相爱，彼此带导。我是觉得这好像不太容易耶。各位，随着我们年龄慢慢大，你自己再想想看，兄弟姐妹之情有的时候会淡下来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因为照顾老人或者是钱财等等，或者个性会有冲突的。但我们都很好啊。昨天我想这个就是，其实是力战未必得胜。我们家可能算最用功的是我弟弟，成绩最烂的是我。那我弟弟他也拿到了美国的一个物理博士，好，也很好，他也在园区工作，很好。但是我就记得，常常记得我爸爸说的一句话，哎呀，这老三啊，最可怜，力战的未必得胜。他以前是念成大的，每年暑假必回学校暑休，就是他很用功读书，但他成绩不是很好。各位，我弟弟也不笨，但是到一般来讲就是笨。力战未必能胜，努力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或者你们的孩子，我也不是聪明人，我也不是优秀的人。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这如果一个很努力，一个很上进，当然可能我们都是罪人，不大看得到，我只是他很想努力上进，可他没有，他得不到什么报酬，这很艰难。另外一个可能，姐妹，我不要伤各位的心，但是拼命打扮未必美丽，那是最伤心的吧？就不是天生丽质，我就说。各位，这些话你读过去就算了，也没有什么。但是如果想一想，可以很心酸呢，可以很难过。就有些人得天独厚，有些人比较可怜。我是就是上两个礼拜先去美国，然后去菲律宾。哇，去菲律宾也真是很，就也有点难过了。就我们台湾怎么比起来，比菲律宾起码有一点还是很好，就是那贫富悬殊没有那么大。我们台湾你在乡下也好，在台北市也好，没有那么可怕的贫民窟嘛。你在菲律宾印度都是，那贫民窟是铁皮屋，几万个人挤在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那些自来水，没有电，那个各位就在那里生活。我去菲律宾也是，每次我很怕去，因为去机场警察都会向我要钱，海关人没有自尊。这好，各位，我们说这些现象，你可以写很多的书，可以有很多的哀叹或者是什么，做一些政治活动。各位，我们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有个很大不一样，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相信上帝。那又回到传道书的老主题了， 就这个世界一切，如果你不信靠上帝，即使你是一个，即使你是名义上基督徒，你不相信，你每天所发生的生活会叫你觉得实在没有意思。那个没有意思，传道书最多说的是虚空，包括个人的遭遇，婚姻啊，家庭啊，或者是身体不好啊，如果是团体的，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，这个世界上的约伯记里面所讲的，我们也讨论很多，那个不只是约伯记，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，就我就一个生在比较贫穷地方的人，或者一个人就是他天生就比较是弱势的，或者我们讲最难过的，最敏感的，长得不漂亮，对我们很难过，就不出色。好，那我们当然也知道答案啊，我们信靠我们上帝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啊。但各位，这不能是一个口号，这必须很真实哦。要不然我们做牧师的，我们做信徒的，我们做主席，做我们生活中每天的事情，就让我们就是戴着面具很虚伪的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真的很幸福吗？神是很爱我们吗？我们跟人传福音，我们讲得很真很真，信耶稣真是好，主是很爱我的，主不但是很爱我，主对这个世界是非常善良的美好的。你必须有这个真实的信心。各位，对每个人，包括你们，为我们这些传道人，这要祷告。要不然我们就是天天都在骗人骗自己，然后天天都在讲一些自己不太相信的话，然后就是这很虚伪，很可怜哈。好，世界上的事情就日光，就人的智慧来看是虚空，是没有意思。那我就如果是这样，真的你我们对我们的小孩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，不信主的小孩父母朋友，你碰到有人还是比较正直一点啊，那已经很感谢主了。有人就是混嘛，那我们又能说什么？台湾我不在的时候又是发生这些血案啊什么，大家也惶人心惶惶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回答这些，不管是霸占立法院的，或者是在捷运上杀人的，或者他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们很难跟他讲哪样的生活才对。因为包括传道书跟你讲清楚，你有没有什么报应嘛？有报应又怎么样？各位，你需要有一个对上帝的爱的不断的认识，真实的认识，否则没有意义哈。好，所临到的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其实这都是就是描述出人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在有怀疑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反应。只是这时候机会，我没有去查那个字，机会那个字的意义几乎就等于运气了，就是机遇了，我们中文的意思啊。那临到的机会，我不晓得英文是讲 opportunity 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啊 chance 啊，那就是机遇了。那么可能中文圣经不敢翻机运，因为那个实在是一个异教的字眼。不过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难讲。就各位，你要相信我们彼此多代祷，真是活在世上能够生存，能够认识主是有福的。只是罪恶实在也叫我们很痛苦，但是罪恶或者空虚的痛苦，我也希望能够像圣经不断的讲，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贫穷的有福了。就当我们所谓倒霉的时候，不美丽的时候，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，如果一辈子随着我们，可以成为一辈子的祝福，就是那让我们更加寻求上帝的恩典啊，这是求主帮助。十二节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啊。这些我们也知道，然后我们 其实我是觉得台湾就这个土地，因为我比较熟悉，我也很喜欢，神让我在这里也蒙了很多恩典，但是这个土地和这上面人实在是太远离上帝了，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实在很害怕。我觉得台湾的人非常害怕，非常怕各样的东西。那么圣经也提醒你，的确也有各样危险的东西，那我们想要保护，保护想要到最后就是很紧张了，那祸患会忽然临到。基督徒也不要忘记，包括神的儿女也会碰到这些，我们也会碰到突然来的车祸，突然来的灾难，或快或慢慢临到的疾病，这我们也都会。就我们跟非基督徒的遭外在的遭遇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不一样是我们里面因为有主，我们能够世人陷在其中，就是虚空或者恐慌或者怎么样或者努力，我们陷在其中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更信靠上帝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鼓励。十三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日光之下，自然的光之下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光之下，它下面讲的事情呢，又是可以是虚空，也可以是有意义。对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家，整个的宇宙，人类，都可以是有意义，可以是没有意义。包括我们做传道人，包括我们信主，我们希望主继续扶持我们。但是各位你我也都知道嘛，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，这困难也会叫我们很灰心。日光之下，神的恩典都在，你一定要在主的救恩之下度每天的日子，然后能够更正面的过下去啊。好，他说十四节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困住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你可能看不太懂，我们可能觉得这段话写得反复糊涂没有头脑，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。我请问他在第十三节讲，我看到一件智慧，那个智慧是什么？就到底那个智慧是什么？那个智慧你可以说那个智慧就是有一个智慧人救了那个城，你也可以说那个智慧是救了以后没有人纪念那个智慧人，那个智慧人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到底什么是智慧？就各位，就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你怎么说都差不多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不是信靠神的带领，日子怎么过都差不多。各位，这一点其实很艰难的，这一点其实是现在生活里面艰难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如果不传福音，你对这些年轻人年老人愤怒的玩手机的，你没有什么话讲，你跟他们讲什么？儿啊，你要好好读书。为什么我要好好读书？你要好好上进，你要努力赚钱。为什么我要努力赚钱？哎，不要一天到晚玩电脑。我也知道，但是我不玩电脑，我玩别的又有什么意义？你们大人，各位可能知道，美国大概在最，不能说最好了，就是经济啊各方面也很乐观的时候，是二次大战后，尤其韩战之后，那美国是国力是越来越强大。到60年代的时候，甘乃迪做总统的时候，尤其他又年轻又很会讲话，那个美国那个时候是算是最，就是可能说是好像就遍地黄金，你来这里只要肯工作努力就有成就。但60年代也是培养了美国整个英文叫 The Beat Generation， 垮掉的那一代，嬉皮啊这些人。 就是你看那个时代的，就是 Beatles 啊这些，就怀疑一切旧的，其中很重要的是从基督教来的工作伦理诚实的观念，还有婚姻守贞。那大概到60年代，尤其到末期，再加上越战，这些都垮掉了。那有年轻人，那可能有代表性的就是毕业生那个电影，当然可能很多了，就是为什么我要贞洁，为什么我要善良，为什么我要诚实。我们能做得到最后大家一起，男男女女很多，就年轻人把家也丢掉了，就群居过那个跟野兽一样的生活，吸大麻烟，就天天迷幻的来过日子。到底过什么日子比较好？哎，你觉得我们天天努力工作上班，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，然后赚钱回家，然后他不觉得这一定有意义。各位老实说，我也不觉得一定有意义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你就是天天规规矩矩上班下班，这就不是60年代的事，这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事。我们诚实，我们努力，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我们守贞洁还是比较好了，但是也还是会空虚，然后我们就找刺激。就是传道书一直在表达一个太简单的事，就是人生没有意思，而且是即便你是基督徒也可能是这样，即便你是好基督徒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一类叫我们很挫折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真实的智慧，就是看起来这些事情，包括我所发生的事情，教会所发生的事情，很多是虚空，没有意义，是罪恶，是愚蠢，但是主，智慧的主在那里掌管，眷顾那些跟随他的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